好，那个上课之前哦，我们先讲一个有肉哦。我们说这个世间是有肉的世间，那出世间就变成无肉哦。好，这个有肉，那这个有肉就是这个有哈、哦，有没有的有，在佛法来讲，这个有常常是指存在。存在，哦，英文来讲就是 being, B-I-N-G, 好，这是一个存在嘛，哈，好，那你存在一定是因缘所成啊，你一定要变化，好，而且会漏，啊，好，漏的这个意思就是，好，譬如我们杯子如果破一个洞，你东西不管再好的东西一定会流光，好，那如果从我们自己本身来看有漏这件事情，好，我们一生我们要遭遇哪些？遭遇老生老病，哦，你要遭遇这些，这一直在变化，这就是一种有漏。好，一期的生命一样在变化嘛，一样你会经过你的人生的黄金时期，哦，少年壮年，然后会老，好，让你保养得很好，让你有健康食品各种等等，120啊，好，给你150吧，终究还是要变化啊。我们说这是生命，好，让另外你的财产，你看我们这次水灾那么严重啊，好，财产损失很严重。那以佛法来讲，财产五家所共，五家就是你的财产不是你的了，是五个人拥有的了。哪五个人？第一个水，第二个火，哦，那地震当然也算，可是印度当时没有地震了，如果佛陀讲地震的话，他们大概不太容易接受，哦，水火只是无情的世间，还有恶王就是政府嘛，如果是政府是残暴的政府的话，还有地下的恶王盗贼嘛，哈，哦，啊，第五个不孝子孙，哎，不孝子孙，所以你的世间财产，它还是会经过这五个哈，哦，五个，然后流失掉。好，这是有漏的世间嘛。那佛法一个很基本的立场就是出世间要求解脱，好，这是佛法最根本的。当然讲解脱在当时有很多，印度当时有很多种说法，好，那到底哪一个是究竟，好，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好，那世间一直是变化嘛，一直变化无常，可能各位也听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问题，暖化问题。有的人会说，好，那这是我们人自己造成的，我们人过度消费，哦，太多能源，消耗太多二氧化碳。可是各位应该也听到过一个说法，有一群科学家不认为这样，他认为其实是外在条件的改变，是太阳。有一派科学家是这样，哦，最近看过有一个说法，科学的说法，他用一个譬喻了，他说太阳其实也一直在老化，出生到，哦，老化，太阳会结束。他用一个譬喻了，他说如果假设，哦，太阳有开始的时候，升起的时候，就是太阳产生的时候了，假设我们用一天来代表，它大概是早上的6点。太阳结束生命，如果用一天来譬喻的话，它是下午6点，好，早上六点到下午6点。那如果以太阳的生命这样来譬喻一天的话，我们现在哦，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科学家认为大概是在估算啊，哦，在10点36分。哦，他们大概算的还蛮精准的哈，他大概说10点36分，那这个时刻，冬天的话算不错了，可是已经热了， 哦，所以有时候太阳会你会觉得热，那其实太阳内部它的变化还是很大，哦，内部变化很大，它会喷那个电子流啊，哈，这个几年前大家也遭受过这些灾害。好，那10:36哦，可是它会一直往中午跑，到11:的时候就开始热了，到过了下午之后，这个太阳会越来越狂野，越来越狂野，就是地球也会跟着受影响，哈。可能他们依据这个水，地球的水也会蒸发啊，等等。那不过还是不要太担心了哈，太担心的话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哈。那他也譬喻说，哎，我们一生在这样早上6:00到下午6:00，这个一生大概是1秒钟了。哦，我们一生大概在用这样譬喻的话，大概是1秒钟，所以还有时间。尤其在修学佛法，我们还有一些时间。那另外我想提到一点，就是说其实各位能够来慧智讲堂上课，可能各位的感受不会那么深啊，哦，就是说其实是很理想而且很有福报。哦，譬如美国你会看到他们很多这个读书会，小的读书会，他们就是几个有兴趣的人，好，来读一本书，导师的书，好，这样来读。那你知道美国工作压力大，那大家要聚集在一起很不容易，然后要有系统的来把一部书一部论读完，其实也很难。好，而且地方又大，那其实台湾还是一个蛮理想的地方，所以也请各位把握这个因缘。当然我不是说一定鼓励来听我的课了，你听那个后官院长的课，那当然是很精彩很理想。好，就是也请各位在无常的变化时空当中尽可能的把握住因缘。好，那我们这学期要讲的这个内容是从华语集下手。那华语集有五册，我后来稍微看一下，就是从第一册到第五册这样。我本来打算哈，从第一册开始这样讲起，后来发现不太对。为什么不太对？因为你看妙音集，导师的妙音集他怎么编排的？妙音集有上篇，对不对？有中篇，有下篇，对不对？上篇是什么？经跟论，有没有？经跟论的解说。中篇呢？好，譬如星空学探源、唯识学探源是比较主题的。下篇呢，啊，比如千年之佛教等等，是比较一般性的。那导师对妙音集编排，让我想到说，哎，我就看那个华语集他的目录，似乎华语集的目录也按着这样的轨迹。在华语集第一册，你会看到一些经论的解释，譬如，哦，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还有论呢，变法法性论。好，导师就对这些经论，哦，做一些说明，就是解，这有点类似上篇的做法，哦，那第二册、第三册这样开始，甚至到第四册、第五册了，我也觉得说，似乎策略读妙音集的策略要跟读，读华语集的策略恐怕要跟读妙音集的策略相同，从四五册开始读回来。因为第四册、第五册都有些很好主题式的一些，哦，导师的一些解释，哦，那他这些文章可能大部分呢，啊，开始是发表在很多这个外面的一些杂志等等。好，所以从这些第四册、第五册来下手倒是比较可行的，哦，比较可行，都是单篇比较短篇的一个文章。那第五册它包含更多了，譬如他很多序把它拉进来的，哦，那这些序都很短，所以这些序我们就不把它拉进来。那可能我这一次是从第四册的第一个主题开始，叫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那我觉得这篇很重要，哦，因为他导师讲这篇的时候也拉很多进来他之前讲的东西， 哦，他之前的序都拉进来讲，所以他当然主题是人间佛教，那也说到他一些自学的一个理念跟方法，哦，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策略会着重在第四册、第五册，哦，第四册跟第五册。好，本来想请妙音举给大家了，不过后来是说要请的话，一次要请五本，要请一套的，不能请单本的，哦，所以在这边跟大家抱歉，哦，大家就用一下讲义了，哦，用一下讲义。好，这是开头的部分，那我们大家请大家来看讲义的部分，哦，讲义的部分请各位看第一页，就是在这一篇《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里面，导师总共列出了十项的内容，十项内容。我们稍微来分析一下它的结构好了，或者说看一下它的内容。好，第一项他讨论的是导师探求佛法他的信念跟态度。好，基于怎样的信念，用什么态度？好，所以第一个他的根本的信念跟态度。好，二是对印度佛教思想，哦，从历史上，哦，思想史去跟他分判。第三个，这样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跟中国，哦，天台显首他的分判有没有相近的地方。好，第四个，佛教印度佛教它善变的一个历程，它变化的一个历程。所以从第二项一直到第四项似乎在谈整个史，整个演变的过程。好，第五项又提出了对于演变过程的这些佛教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判赦的准则。好，判赦的准则是什么？好，要判赦了嘛。好，判赦之后呢，六，契理又适应世间的佛法，第七个，少壮的人间佛教，第八个，解脱道慈悲心行，第九个，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好，第十，向正确的目标迈进。好，所以从第六到第十似乎是在经过他的判赦之后他所要发扬的，哦，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内容，哦，六到十。好，从信念，从演变过程，佛法的演变过程，他的判赦准则。好，接下来他所要着重的人间佛教，哦，似乎可以先从这些标题来稍微看一下。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页，第二页，哦，第二页，第二页最上面提到的是什么呢？是导师为什么要写《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了，哦，为什么？好，导师在平凡一生有提到，哦，好，那这是在导师84岁的时候所写的这篇文章。好，著作太多，范围广，好，以至于读者没有办法掌握思想，好，这个核心的思想。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才要写这个人间佛教，哦，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好，他的内容下面这句话说到，哦，从印度佛教善变的历程，好，变化的过程嘛，哦，好，说明佛教思想判赦准则。好，第二个，哦，判赦，第三个表示人间佛教的意义。好，所以刚刚说第六项到第十项是人间佛教的意义，哦，好，这也是从平凡一生里面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导师写这一篇的一个动机跟意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主题，探求佛法的信念跟态度。好，在 讲这个之前，其实就刚刚前面提到了，他这边引弘印法师，他有说到一句话，他说他听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听到觉得这些批评都没有抓到导师的思想核心，没有了解妙音寂在传递什么就批评了，简单的说，其实到目前恐怕还是这样，很多批评者其实也没有弄通了，导师的思想核心，就算不批评的人，就像我们一直想努力要搞清楚的人，都不一定能够抓得到了，因为广大又深。好，这是第一个。那另外圣严法师也有提到，著作多，范围广，好，即使要学的人都无以为继，好，也没有办法理解导师到底是站在哪一个宗派啊。但导师也有提到，他不是宗派，他不是宗派的徒弟啊。你会发现他说什么像什么，他说唯识就是站在唯识学者的角度啊，说中观就站在中观学者的角度，但是他又有所抉择啊。好，下面的圆圈圈，哦，双重的圆圈圈就说了哈。好，因为多又广，所以下面划线的地方，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本着一项信念，好，这个信念哈，什么样的信念呢？不断的探求，那探求的对象当然是全体佛法。好，探求之后，进一步要抉择出要弘扬的法门。好，那内容太广了，所以读者抓不到导师要弘扬的宗趣，哦，这是导师自己对这些，哦，前面两位法师提出了问题的一个简单回应，哦，好，这个圆圈圈，这个双重的圆圈圈，哦，这一句话我们来对照一下，就是说抉择出要弘扬的法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法门？好，这一句话我们来看，先来看那个，先偷看答案了哈。好，第46页，46页我请大家看最上面第四个结语的部分，结语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结语的部分哈。常常我们看一篇文章都会先看头看尾，再决定要不要看中间。好，我们就先来看看头看尾哈。好，尾巴结语的部分，老师说他是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路线，然后给予理论的证明。好，接下来从印度佛教思想演变，要探求契理契机的法门。好，那对于印度佛教史，好，扬弃这个印度佛教史衰老，好，灭亡的佛教，赞扬什么呢？印度佛教的少壮时代，好，少壮时代，好，所以这个少壮时代就是导师他要弘扬的法门，好，他赞扬印度佛教的少壮时代。这个少壮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好，在这边简单的说是初期大圣，好，初期大圣。好，那这样的少壮的时代的佛教呢，能够适应现代，也能够适应未来进步的时代。好，下一句话各位应该常常听到，也可能会蛮感动的了。好，身体衰老，心永远不离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读了这么多经，读了这么多论，导师对佛法这么多，这么深，这么广的深入，好，心在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好，所以读佛经是应该是喜悦的了，这样才正确的，或读佛书。好，接下来那既然是弘扬赞叹这样的法门，那他也实践了，实践他就许这样的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音而现身。好，在美国东岸有位仁俊长老，他有出了，就是他常常在，就是有一个杂志叫做《正觉之音》， 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文章。好，目的，他要为正觉之音献身。好，看头看尾，我们觉得更要看中间，所以我们就继续接下来老师所提到的其他的书，其他书所提到的一些相近的一个立场。好，接下来第二页这边开始，就从很多导师其他的书的序里面提出来的哈。当然，这也是导师自己在写这篇文章，他自己拉出来的。好，民国31年，印度之佛教秩序里面有提到哈，提到这三点或者说四点哈。那第一个，导师他说他的思想，好，他第一个立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好，从根本佛教，好，这是他的根本，而且他是很朴实。第二个，弘扬中期佛教之行解，有没有？这跟刚刚少壮的佛教，就是指中期佛教，好，这是导师所要弘扬的。好，那这边后面有挂号，泛化之机应盛。好，因为在中期佛教，在当时有一个梵文的复兴运动，就是在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王朝叫吉多王朝，大概在西元300多年。好，这还是这个大乘佛教。在那个时候呢，这位吉多王朝，这个国王他大概也有很这个喜欢这个婆罗门教，所以那时候婆罗门教又发扬了哈。那时候梵文复兴运动也在那时候展开，所以外在条件也会造成佛教的一些内在的改变。好，所以导师这边提到泛化之机应盛。第三个，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好，那后期佛教有些适应，有些方便，好，那就要进一步去抉择它，要采行确当的。那如果有问题的，有低落的，也要忍痛把它割舍。好，经过这三个步骤之后，那目的要复兴佛教，唱佛的本怀，好，唱佛的本怀。这四点这四点在第六项就是弃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在23页，23会根据这几个再做更进一步的说明。那譬如他说什么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我们先稍微看一下23页这边，有没有23页在标题一的部分，科判了标题第一个。那在25页中间有没有第二个，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好，在27页有提到泛化，关于泛化的问题。好，在29页有提到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好，所以这一部分在后面会再解释。好，第二页的最下面，最本文最后面一行，导师说它不是复古，不是创新。好，主张不违佛法本质，好，从适应现实来振兴纯正的佛法。好，另外关于弃理弃机，我们来看注脚二，看注脚二哈。我先看注脚二里面的第一个，太虚大师他有提到哈，他有提到什么是弃理跟弃机。好，在第一个里面有提到佛法，佛所证的法的实相。好，这个法的实相就是理嘛哈。众生可以由之证到诸法实相的方法。好，这是契机嘛，契众生之机。 好，下面有说到佛亲证，就是正法对众生说的是教法，所以也是正法跟教法。理是正法，契机的是教法。第二个，在《圣曼经讲记》有提到，决定了义的，好，这是契理的真实法门。好，另外方便说应机的善巧法门，好，契机。第三个，佛在人间有提到，第一行的后面那边，契机就是说的法要契合听众根基。好，有契合根基的，他们就对佛法能够起信解，得利益。契理是什么呢？说的法要能够契合彻底究竟的了义。好，这边也是 说到了义。好，这两方面要适应，要契合佛法的真义。好，这两面这两个如果没有配合好的话会怎么样呢？如果只是契理的话呢，好，会曲高和寡。好，如果过于强调适应的话，恐怕到后来会离佛法越来越远，甚至会跟佛法没有关系。好，所以这两个要搭配的好。我们看下一页，第三页，第三页。接下来从佛法概论的秩序里面，好，导师有提到，好，深深觉得初期佛法它的时代的适应性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好，到大乘佛法，初期佛法，那当然是指在声闻教的时候。好，大乘佛法兴起，它有它独到的长处。你看导师这边用独到的长处，它有它的长处。好，那要弘扬佛法的话，不能够被旧有的方便拘碍，因为当时初期佛法是适应嘛，适应就是有适应的方便，而且更进一步要使佛法从新的适应中开展。好，所以从旧有的觉发刺透两边，这边谈到的是大乘跟小乘，能通大小乘。好，在让佛法在人生正道中能够有新的方便，好，能够适应，能够发扬。好，这是导师所要弘扬的佛法。初期佛法它到底有什么适应性呢？为什么说初期佛法有适应性？而且这边就是说，佛陀当时对当时的弟子所说的佛法是适应当时的时代了，而且没有办法表达世尊他的真意。因为大家也知道，当时世尊那时候的时代，那时候的时代是战乱，而且会有天灾啊，等等天灾人灾都有，所以当时这种厌离的心非常强。当时的不管佛教，不管其他教，不管其他的宗教，都有很强的厌离心，而且都采取陀陀行。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这边的意思是认为当时为了适应当时的时代，当时众生的性格重陀陀嘛，所以佛陀那时候说法就是适应这个声闻根基。好，这是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信念的引发，信念的引发。好，导师有这样的信念，就前面讲到的探求佛法，然后抉择他要弘扬的，好，这样的信念是从修学过程中产生的了。好，这边就分了在家时期跟出家时期。我们看第一项，在家时期的时候， 好，导师在家时期修学佛法，好，没有人指导，那凭当时的因缘来读，就是当时他可以拿得到的经论。好，所以他一开始就以三论还有唯识。好，那各位知道这个三论最主要的是中论嘛，哈，好，中论说空，啊，唯识说有，啊，好，这两个都是就是大圣非常深的法门，哈，那法义都很深。好，四五年，经过四五年的阅读，好，导师有一个很深刻的体，很深刻的跟当时环境，他认为他从阅读理解到了佛法，跟现实佛教界差距太大。好，这一点导师严重关切。哦，那即使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了，哈，还是存在。好，这是导师当时在读经论跟当时佛教的一个差距了。我们来看一下三论，哈，三论有一个地方我们倒是可以来注意一下，譬如三论，我们在中国就有 听过这个三论宗嘛，好，那三论是哪三论呢？注脚六括号一，注脚六的括号一。好，这三论三部论，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就是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还有提婆百论。那提婆据说是龙树的弟子嘛，哈。好，那各位应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了，哈，就是说龙树为什么要收提婆？啊，那提婆他当时其实也是很聪明的人哦。这些其实你注意哦，这些古代的大论师，这些都是当时聪明，当时在那时候都是顶尖聪明的人物了。那提婆他当然也不例外，他当然也是聪明绝顶。好，提婆有一天就去要去找龙树了，哦，找龙树菩萨。那当然也是倾向于先要问难，我要拜这个老师，当然要试试他的本领啊。好，龙树就请人捧着一个钵，钵里面装满水，然后叫人拿到这个提婆的面前。好，那提婆当然也很聪明了，他知道这钵水的意义是什么。他说：“意思就是说，你的心那么高，那么满，你心已经满了，你还装得下什么东西吗？对不对？这波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你又不是来学东西的，来装东西的，你是来挑战的。好，所以就给他一波水。好，这个提婆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好，面对这一波水，提婆就拿一根针放到这个波里面。好，结果水没有满出来。好。”那提婆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呢？好，你的水，哈，你的佛法虽然是满的，我要用这一根针来一探究竟。好，这根针就是要一探究竟。好，你看这种聪明人之间的这个对答。好，那后来龙树菩萨就收提婆。好，那这三部论就是三论中所依的一个，好，这三部论。好，那这边有提到这个鸠摩罗什，哦，对于鸠摩罗什这位译经的法师也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各位可能知道导师对于鸠摩罗什有很大的赞扬，很大的赞扬，哦，好，这边也可以看到了，哦，第二行这边西元五世纪初，好，罗什被邀请到长安。好，那时候优秀的法师都到长安来学，哦，也帮助翻译。好，那罗舍他的译品，他的译著里面大部分是什么哪些内容呢？第四章这边有提到，有大圣，有小圣，经律论三藏都有。好，进一步说，他不是专弘局部的学者，是全体佛教的大通家。好，而且这个罗舍他翻译的作品里面，其实影响中国大乘佛教很深，哦，直接间接的影响都有。 好，下一步进一步说罗舍他的教学中心是什么呢？般若经，好，般若经跟相关的论，好，特别龙树跟提婆的论点。好，三论中其实就是依据罗舍法师所翻译的这些论啊哈为根源，但是在罗舍时代没有三论中的这个派别的意义，好，这是第一步要澄清的哈。好，另外括号二里面提到，三论中虽然依于这三论，但是这三个论是这三个论有一些特质啊，它不局限这个三论中，它也不局限三论的研究。好，三论是大圣的通论，通论哦，也就是说中论、十二门论跟百论，其实都是内容都谈到大圣。好，那这边有提到智论是别论，那别论意思就是它不是通，哦，不是要把当时的大圣贯通的这些论，哦，它主要是依据这个般若经，哦，释经，它是释经论嘛，哦，解释这个经的论。当然三论加上智论、大智度论就是释论。好，下面一句话，三论中以三论通释一切大圣的经义。好，另外说到三论学者，他对《大品般若》《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也都给予弘扬。我们知道罗舍法师他有翻译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哦，《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他有翻译这个《维摩诘经》，哦，叫《维摩诘所说经》吧，哈，哦，还有他也有翻译这个《妙法莲华经》。那《华严经》罗舍法师他翻译一部分，哦，所以三论中他跟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作品有很大的关系。好，这是三论，哦，好，在家时期，那我们就看接下来看第三页第二个出家时期。好，佛法老师所学习的佛法跟现实的佛教界差距，啊，这个距离一直对导师来讲，一直是一个内心的问题。好，八年，导师出家八年的修学，好，他经过这段期间的修学，他认为佛法被中国文化扭曲的不少，可是更重要的，在印度就已经产生变化了哈，就见失本真。好，在印度就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决定将他的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好，这是这边有说明到导师为什么要在印度佛教花那么大的心力哈。顺便来看一下注脚七好了哈，注脚七，注脚七这边。前面大概跟刚刚讲的差不多哈，导师一开始三论为是，好，那在中间有提到了哈，我们看，好，寺庙的出家人哈，导师说到我的故乡在注脚七的第四行哈，那时候了哈，那时候寺院出家众没有讲经说法，好，主要诵经礼忏嘛哈，好，生活跟俗人没有太大差别。好，信佛他怎样呢？主要了哈，那时候信佛主要目的是求平安，求死后的幸福。好，另外当时还有一些先天还有无为的道门哈，这个无为大概比较属于道家。那先天它是什么呢？先天它，各位有听过斋教嘛哈？斋教就是在斋教它斋嘛哈，八关斋的斋。这个斋教它其实是融合儒教、融合佛教、融合道教。那斋教它有三个，各位应该听过龙华有没有？龙华斋教，各位应该比较常听过，对不对？龙华斋教是一个，先天是斋教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金床，金色的金床是有没有床翻的床哈，哦？那这个先天它在斋教里面又是特别严格的。他禁止婚姻，而且绝对素食，哦，所以这些 斋教了，在当时也是很兴盛的。好，那后面导师有提到，他觉得这是佛法的衰落了，他决定要出家，然后去修学佛法，好，之后要宣扬纯正的佛法。好，我们看第四页这边。好，第四页最上面一个圈圈提到对佛法的探求。好，佛法探求觉得佛法说的大悲济世了，六度的首众布施，好，就是物质的、精神的这种利济精神，利益他人的精神，好，跟中国佛教，当时中国佛教界也不相吻合。那中国佛教当然是大圣嘛，中国佛教一直是延续着大圣下来，可是这个太虚大师也曾经批判中国佛教了，就是说说的大圣，然后行的小圣。好，所以这样的利益精神跟当时的中国佛教也不相吻合了。好，另外很重要一点，导师提读到《增压含经》有说到一句话，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好，经文的本文是佛世尊皆出人间，住了久，唯有天而得。好，下面一个圆圈圈，那导师当初在普陀山阅藏，在普陀山阅藏的时候有读阿含还有律，好，这些比较初期佛教的教典，他有看到了，这个当时从这些阿含经这些律里面有发现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好，那跟大圣经，跟部分的大圣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有部分的大圣经重于信仰、重于理想，所以这种现实人间的亲切感，也让导师特别的注意到，那他相信即使初期佛法都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佛在人间，人类为本。其实说真的，读阿含经真的 会感到 很多很真实然后很亲切的部分，譬如佛陀跟佛弟子的对话，你不会觉得，你会觉得就很像人在对话一样。那另外也有很多譬如弟子之间，弟子之间的一些冲突，譬如曾经发生最严重比较严重的冲突了，曾经佛弟子他就因为两派意见不合闹很大的冲突，那这个冲突闹得很严重，很严重，严重到后来佛陀要来调停，调停两边，结果你相不相信这些弟子后来居然不听佛陀说的，佛陀叫他们不要继续这样坚持己见，要和和，他们居然不听，他们还是继续争吵。那佛陀对于这样的办法也没办法，那有信徒来讲，有信徒就来问佛陀，这两边 我如果要供养的话，要供养哪一边，哪一边才是比较对的，结果佛陀居然说这两边都对，只要他们依法依律来行，你们都要供养。所以也可以感觉到佛陀的伟大，他不会因为弟子不听他的话就好啊，我要制止你，不会，他还是你只要如法如律还是要供养。那另外也有很多故事，你会譬如你会看到阿难尊者受到比较多的欢迎，也有比丘，不管是出家众的比丘、比丘尼，对阿难是比较受欢迎。那相对来讲，对大迦叶尊者有比较多的排斥，有比较多的排斥。甚至有些应该是没记错的话是比丘尼嘛，他就把大迦叶尊者跟阿难来比，他说大迦叶尊者就好像小儿在卖针一样，那当然比对于阿难尊者， 就是有些不客气的指责了哈，对于圣者的不客气，在阿含经也都看得到哈，你会感到蛮写实的哈，蛮写实。好，这是阿含。那其实阿含经哈，我们也读过一些阿含经，那读过阿含经之后，再来有看一些大圣的经论哈，你更会发现大圣经论所谈的某些问题、某些内容的引用，还是不离开阿含经哈，所以阿含经还是很根本的这些教典。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页的第四个。好，民国31年，印度之佛教探求佛法的立场跟目标。好，在印度之佛教有说到哈，第一行后面那边，深信佛教于长期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好，所以探求中本。好，明起流变，觉者而喜念之。好，愿自治印度佛教史。好，察思想之所自来，好，思想的由来了哈，动机之所出。好，更进一步哈，于身心国家实义之所在，不为华士之辩论所蒙蔽。好，愿此本意以治印度之佛教。好，所以导师这边提到，他要来整理。来治理这个，来研读这些印度之佛教，他为了要看他的变化哈，还有很重要一步抉择。抉择哈，其实在论师里面一直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哦。你看这些造论的这些大论师，尤其如果大毗婆沙论看得更清楚，他对一个论题，他会提出好几种说法。也许是当时的好几种说法，他到最后面他会说，譬如说前面的十种说法以第二说为善，他会做一些抉择。那导师他也做了不少的抉择，所以也有人称导师是论师，是论师。好，下面有提到另外几部著作了哈，《中国禅宗史》，还有《古代民族神话文化研究》，还有跟这个熊十力的书信往来，还有《上帝爱世人》这些哈。好，这些主要是在对于印度佛教史的探讨。好，那他这个探讨不是学问式的。好，后面一句话哈，后面一个括号。探求中本，明起流变，抉择喜念之，这跟刚刚一样哈，其实这就是立场。好，下面一句话，使佛法成为适应时代，有益人类身心，人类为本的佛法。好，这是目标。好，立场跟目标哈，在这边也都有提到。好，第五个我们很快看一下，然后另外是以佛法研究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好，他的态度在最后倒数第二行哈，为佛法而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好，这是态度嘛哈，态度。好，那下一页第五页就是会提到方法，他的方法是什么哈？他的态度是为了佛法的而研究了哈，为了真实的佛法而研究。好，我们休息10分钟。